Cracker Jack.
I told him.
What can I get for you?
Hello， 欢迎收听棒球伊甸园第37集，我是 Adam。那这一集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City Field。虽然之前我们的好朋友 Wayne 哦，他已经有介绍过 City Field， 但是呢，这一集我们邀请球迷来介绍 City Field， 那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听众 Francisco 郭，他刚好回到台湾啊、哦，是在这一集是在七月多录的啦，所以已经间隔了一段时间。他刚好在回来台湾的时候来跟我分享、哦、他去 City Field 他会做哪些事情。那顺便也跟大家这个更新一下、哦、因为其实我在9月多的时候有带美东团嘛，然后去也有去 City Field。那个时候呢 ,City Field 已经有安装了奶昔大哥的座位。那个座位呢是在右外野的上层看台，是在302区的第6排，然后座位号码是 12。啊，这边就是有一个紫色的奶昔大哥的椅子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City View 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椅子那边朝圣一下，有点像是在 Fenway Park 那个 Ted Williams 那个红色的椅子一样。不过我不太确定，如果2024年那个椅子还会不会在，还是不是紫色的，就是还会不会是有纪念奶昔大哥那个椅子呢？这就不太确定了。不过未来在五月端午节啊，五月底的端午节呢，我也还会再开一个美东团。那个美东团呢日期是5月29号到6月7号，总共是11天的这个东北迷言堂朝圣团啦。所以也会去东北这五个球场，还有加上棒球迷言堂在 Cooperstown。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参考我们节目文字叙述里面的连结。那另外暑假的部分也会有国联西区优胜团，就是北加州跟南加州还有优胜美地我们都会去。那是7月4号到7月14号，一样也是11天的。那另外呢我也会安排春训团啊，目前我已经跟旅行社算是规划好了啦，在2月28号到3月9号等于是10天的行程。那我们会去凤凰城附近的这几个春训基地。那还有一天可能会去 Las Vegas 或是大峡谷，那还不确定，可能是一个一日游的行程。那目前呢已经确定是一个半自助的行程啦，那目标就是9个人、是上限，所以如果超过9个人的话就是以9个人为主了。那因为是春训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小团一点会比较自由，比较有弹性一点，所以目前我们的设计就是9个人、9个人为上限。那之后如果这个团的表单呢已经出来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在社团公布给大家。那我之后的棒球伊甸园的节目更新呢，也会把这个报名的连结放在节目叙述里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Francisco 他怎么介绍 City Field 吧。好，今天的棒球伊甸园呢，我们邀请到算纽约在地人啊，我们在纽约的时候也有碰面，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Francisco 郭天祥啊、不是文天祥，是郭天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棒球伊甸园的听众大家好。
好，那 Francisco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 City Field， 虽然我们之前有请 Wayne 来介绍过，不过今天要以球迷的视角，你应该也去过 City Field 蛮多次的吧。
蛮多次，我在纽约的时间是6年嘛，那6年当中去 City Field 的场数加起来应该有50几场。
哇，那很多耶、
一年会去个大概8-10场，
包含台湾日。
包含台湾日，对。
OK， 那你去台湾日你的感觉有跟其他天有比较不一样吗？
有，台湾日当然是应该是全纽约的台湾人大拜拜，所以那一天会见到很多台湾的朋友， either 是住在纽约台湾人，或是有的朋友就是专门从台湾飞过来嘛，像 Josh 或者是 Adam 你或者是荣荣，就专门从外地飞过来看台湾日的比赛。
那你们今年就没有了？
对啊，今年就没有，就有点可惜。但其实呢，今年虽然球团官方没有举办，但是在纽约的台湾人的台侨组织也有自发性的主办一个类似类台湾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是在 City Field 吗？
也在 City Field， 对，但是就 把那个球主办的这个权利感觉就是从官方不办，那我们民间就自己来做，所以其实还是有、
哦、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你哎、欸，是已经过了吗？
没有，也是八月底这样子。
哦，但你就没不会在？
对，我那时候就不会在纽约，但今年其实蛮多的民间的台侨啊，一些侨胞团体都自发性的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因为就觉得这个台湾日的传统呢十几年来，那觉得这样就断掉有点可惜，所以我们就自发性的来做。对，
OK， 你有参与哦？
我没有，但就是我有朋友在那个类似青商会啊，或是一些民间的那种台侨的组织，他们好像有去参与这一块、okay. 做规划。
OK OK、欸、那你在 City Field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就是说、欸、你看过哪些特别的比赛，或是有没有什么除了球场、哦、我们讲这些硬体设施以外，你有一些特别的回忆？
我觉得特别回忆就是我刚好有幸经历过 Jacob DeGrom 最鬼神的那个半季、嗯、就是21年的上半季，对，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有幸进去看了应该有三场到四场是 Jacob DeGrom 在 City Field 先发的比赛、嗯、你就可以现场看到他那个时候上半季我记得是7胜2败，然后防御率只有 1.0 几，那种超级鬼神的表现，就是滑球95迈，然后配那种99迈100迈的速球连发。然后我那时候进场，我记得去看球的时候基本上5局6局10K 以上那都是低消、
欸、其实现场看投手战是王牌宰制，其实现场看是蛮无聊。
对，可是但是就是以那时候是就是支持大都会的球迷来讲，是看得非常的过瘾啊！就是你看那个火球连飙，然后他三振一个接一个，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人这么强，然后那个现场积分板就动辄就亮出三位数字，然后就觉得这个我应该现在看的是地表最强投手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后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后来就是受伤嘛，然后也离开大都会。不过那段时间真的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我是18年到纽约，所以你就想想18年到现在大都会真正打得比较好的也就只有22年那个赛季而已，所以蛮大部分都是战绩都是相较来说没有那么好。那难得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 Jacob DeGrom 这样的一个亮点。这样
有没有除了比赛以外的回忆？
台湾日吧，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住在海外长居海外的台湾人的一个类似一个情感的归属，我都喜欢说是大拜拜，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时候是一年一度的那种回娘家的感觉。因为更多时候球迷或者是那些朋友进场的朋友呢，他们其实没有那么注重比赛本身，就是其实你问我说台湾日的赛果几比几啊，打谁，我其实有一点不记得。但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种平常你觉得他不会去看棒球的那些朋友，然后也会进场，然后好像在当台湾的国旗或是之前蔡英文总统的谈话放在花旗球场大荧幕的时候，你在那一刻以一个身为海外的台湾人为骄傲的那种自豪感，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是即使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再回到纽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回忆。在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以一个身为台湾人而自豪，就是那种感觉。
那你在球场有没有遇到很特别的球迷，或是一些你如果去拿摇头公仔啊或是其他的活动，你有没有参与过？
有，基本上摇头公仔有发那些摇头公仔的比赛，我基本上时间允许能去就会去。我觉得球迷的话呢，就是 Adam 之前在那个棒球伊甸园的介绍有提到的那个 Pin Man， 就是那个就是别胸针的那个大都会的球迷啦，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蛮多次都在球场看到他的。对，那其实他也蛮热情的，都会去跟球迷有去跟他打招呼啊，或是跟他聊天啊，他都很热情的回应。然后或者是说你如果坐在楼上看台的话，会有一些球迷就是自发性的敲着那个牛铃，然后在那边喊 Let's go Mets Let's go Mets， 附近的球迷听到这样的一个牛铃的敲打声，也会很自发性的跟那个带口号的有点像那种啦啦队应援团团长的感觉，就会自发性的一起喊 Let's go Mets。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体验，蛮特别的一个看球经验。
如果没记错的话，之前有介绍过这个 Cowbell Man， 就是他专门会摇那个牛铃的。
对，
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有多少人会跟他一起摇。
我觉得基本上坐在那一区附近的球迷都会跟他一起喊，一起加油呐喊，就是球迷 的反馈基本上都是还不错的。那我觉得大都会的看球气氛是比较属于 chill 的嘛，他们很习惯，就是我的美国的朋友是大都会球迷，他们很自嘲，就是他们有一个那种 miserable franchise， 然后他们就很自嘲，就是啊，我们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们了，我们每年都是这么烂这样，所以他们就是比较那种乐天，然后比较就是享受在这样的一个看球气氛，而不是那种比较执着在胜负欲很强或胜负本身的地方。我觉得整体而言，你如果去 City Field， 应该是可以，有一个不同于洋基，如果你那时候如果你两个都有去的话，我觉得两个球场的看球体验是非常不一样。
那我们的行家带路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常常去的那些球迷朋友们，他们如果去的话，他们会做些什么，然后有什么是你可能第一次去你会错过的一些景点，或是他们特别推荐的。那来问一下 Francisco， 你去 City Field， 你通常有会带你的朋友去哪一些地方逛一逛？
往右外野的方向走呢，就是那个 Shea Bridge。那穿过那个 bridge 之后，在后面呢，就是大萤幕的后面有一个类似那种美食广场的地方。那个美食广场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它的那个饮食种类的选择非常多。那大家都知道，大都会的大萤幕是全大联盟最大的嘛，那所以呢，它在背面，因为那个美食广场相当于是那个大萤幕的背面的同时呢，它除了放一些广告看板，也同时提供这个球赛直播的部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在买东西啊，买吃的，买啤酒，我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镜头，因为你往抬头往上一看，你就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的影像，我觉得这是还不错的一个部分啦。
等于就是你被大萤幕挡住，然后你在大萤幕的后面看球。
没错，在大萤幕的后面看现场的球赛。对，
主要就是让那些在排队在买东西的人，他还是可以看得到球赛了。
没有错，没有错。然后在那个美食广场最有名的一个摊位就是 Shake Shack 嘛，就是纽约最有名的汉堡店，他在 City Field 也开一个分店在那边，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都大排长龙啦，所以某种程度也是服务球迷这样。然后我觉得这美食广场还不错的地方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他有一种站立的位置啊，很多时候三五好友也不急着买完东西就回去座位，可能就是在那个位置站着喝啤酒聊聊天，然后看看这个球赛转播，就是比较放松啊，比较 chill 这样的一个氛围。但买食物的话，我基本上不会去买大家一般去球场都会去买的热狗啊，或者是这个 chicken tender， 或者是一些就是常见的球场食物。那我在这边推荐一个在球场的 steak sandwich， 那个 steak sandwich 叫做 Pat LaFrieda's的这个 steak sandwich， 它就是一整块的牛排，是当场现煎，然后就塞在面包里面，然后加洋葱跟 cheese。
那会等很久吗？
我觉得还好，大家
现煎的，
现煎的，对对对，他可能就是可能等个五分钟之类的，因为他们那个厨师基本上就是都从那个冰柜里面拿出牛排，就直接丢到那个烤架上面，虽然价格有点小贵啦，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一块是好像24块美金啦，但是我觉得那个饱足感跟整个吃肉的那种爽感，尤其是现煎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会比你吃什么 chicken tender 或热狗来说 CP 值来的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那些球场 chicken tender 或者是热狗呢，基本上他们就是做一堆然后放在那边，然后让人家就是拿了就走拿了就走，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那个 chicken tender 啊，都不是炸得太老，就是放太久冷掉凉掉，那基本上那个口感就很干柴，那其实也是不便宜，它一份也是 chicken tender 加薯条也是要17块美金。那你就觉得我花17块美金吃一个凉掉的鸡柳条，那倒不如我多花一点点钱然后去吃现煎的牛排，我觉得在整体来说那个爽度会比较提升。
除了你刚才讲美食广场，你有推荐去哪里看，或是哪一个景点在里面的一个小景点或是特殊的设施你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的？
我很推荐大家去三楼的 Coca-Cola Corner， 它就是在三楼右外野的三楼那一边。那其实这个地方在球场刚建成的时候叫 Pepsi Corner 嘛，那它后来就是换了赞助商，从百事可乐换成可口可乐，所以就是现在变成叫 Coca-Cola Corner。 那其实那个地方呢还不错的，就原因是它你在外野后面的看台呢，你可以靠着栏杆去看这个夕阳，尤其当平日晚场的比赛日落时分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个外面是那个 Flushing Bay 嘛，然后再加上是这个有一个落日余晖，然后电车从这个 高架那边开过去，就是一个还很不错的一个景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会推荐大家呢，有空的话去 Coca-Cola Corner 那边走走看看，然后就是如果球赛没有那么紧张刺激的时候，你想放松一下，就是可以靠在栏杆看看夕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体验。
所以它是一个免费应该说就像是站立区，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进过去的。
对啊，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
哦、所以你可以买最烂的票站在那里。
对，你就站在那边，不要坐那边的位置就好，因为他我记得他坐那边的位置你走进去会有查票员去查票，但是我如果站在那边，站在栏杆那边到处晃啊，基本上没有人会管你，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啦、哦、其实我更多时候不会 prefer 说就是一直坐在位置上然后就是一直看球，我更倾向就是到处沿着球场这样走一走绕一绕。
你已经去五十几次你还会这样做？
我还是会这样做，因为有的时候我蛮常自己一个人去看球的，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压力很大，我是蛮常一个人去棒球场看球，那我就会买那种10块美金的票，但其实有没有位置坐都无所谓，我就是在球场上面一路走啊，乱走乱晃，拿着啤酒到处喝，然后有位置站就站着，然后没有位置站就是到处这样走来走去、哦、然后累了就靠在栏杆上看一下球，我觉得就是一个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体验啊，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坐在位置上啊加油啊那种激情刺激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看球体验。
哦，那你还得在 City Field 才可以这样，如果你去Fenway Park 你很难走来走去。
不要说Fenway Park，我觉得洋基球场也蛮难走来走去，
就很挤啦，
很挤，没错。
你要说像散步然后或者拿着啤酒，基本上你就只想要赶快回座位，因为很挤啦。
对对对，
所以 City Field 算是比较空旷，特别是战绩差的时候。
对，尤其是去年下半季，就是大都会去年下半季把 Verlander 跟 Scherzer 都卖掉之后，基本上除了天使过来大谷的那个系列赛之后，每一场的票房都不怎么样，大概平日的晚上就大概20000出头人，所以其实整体而言那个观赛体验是很不错的啦，尤其他那边是靠近海湾，所以其实到大概晚下或是早秋的时候，晚上会有徐徐的风吹进来，所以整体来说会更舒适一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那在纽约也住了，你说六年？
六年，对，
六年。那你有没有什么如果大家去纽约推荐的景点，那种很大家常常去的观光景点就不要推荐？有没有那种旅游书上不会写，但是如果你有朋友来，你会带他去？
哦，我会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在曼哈顿的东侧，它的整体的位置大概是在中央车站42街，然后往东边走。那边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合式住宅叫做 Tudor City 都铎市，那这个建筑呢是建于在应该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算非常老的一个建筑，那它是一个大楼，那它现在其实还是有人住的、哦、所以它那个大楼现在还是有住户在那边，那个大楼呢就可以看到整个东河还有曼哈顿的整个落日以及或是月亮夜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私房景点啊，就是你会走到那边去看这个夜景啊，还有联合国的大厦这样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景点呢，我觉得观光客可能不一定会知道但在地人都知道的，就是叫罗斯福岛，叫 Roosevelt Island、嗯、它其实就是在曼哈顿跟皇后区中间的一个小岛，那
坐缆车，
坐缆车或是地铁，那大家纽约在地人每年春天的行程就是去罗斯福岛或中央公园看樱花，因为罗斯福岛它是一个狭长型的岛，它其实绕岛走完一圈不需要太多时间，那它在岛上的主要干道在沿着河边那一侧的这个河滨步道种满了樱花，所以其实大概3月底4月初的时候那边开满了樱花，所以就非常的漂亮，又是一跟这个缆车啊还有这个铁桥还有这个河景相互辉映，那它底上面的那个铁桥呢就是 Queensboro Bridge， 也就是大都会这次城市版球衣设计概念它帽子上面的那一个桥，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大都会这次城市版球衣有一点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它帽子上面的桥不是所谓的布鲁克林大桥，因为大都会是在皇后区的球队，所以它为了跟皇后区在地有一些连接，他把那个连接曼哈顿跟皇后区的那个铁桥叫 Queensboro Bridge 的那个意象放在城市版的这个帽子的设计上面，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
就跟金州勇士放那个湾区大桥一样，
没错，就是跟在地
像
很像很像，就是跟在地做一个连接这样子、
嗯、而且桥本身也是一个连接嘛，连接曼哈顿岛跟
皇后区，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Francisco、哦、为我们带来 City Field， 虽然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不过 Francisco 以球迷的角度可能跟 Wayne、哦、可能介绍的会比较不一样，那 啊，现在也不能说大家如果去纽约可以找 Francisco， 因为他接下来就不在纽约了，
对，
算是帮他在纽约的看球生涯做一个回顾啊。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 Francisco。
好，谢谢 Adam。